近日，位于霍巴特的塔斯曼纪念大桥在中国深圳举办的空间设计赛事艾特奖拿到了交通空间最佳设计奖。这座由澳大利亚知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丹顿阔克马修建筑设计事务所简称 DCM 缔造的纪念桥，当初是为纪念一战结束百年而建。它连接起霍巴特两个最重要的公共场所，皇后区的纪念碑和士兵纪念大道。 DCM 的合伙人华裔建筑师龚根告诉 SBS 普通话节目，
中国现在呢有很多奖，各种各样的奖，但是呢大部分的奖是来自于跟开发商有关的，开发商赞助的这一类的奖呢，我们比较谨慎，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就是中国评奖的时候呢，也不单是中国，在世界上有很好几个这种挺 popular 的奖项呢，是它的得奖的项目非常之多，几十个、上百个的项目，这样它就这个奖的本身的这个我们讲的含金量就比较低了。那么我们对这一类的也比较就说谨慎，所以我们并不是常去投奖的做这个事情，那么艾特奖呢？为什么我们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奖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它只有一个第一名，有四个入围，所以这种奖是就是得奖的这个你的比率是非常低的。今年一共是有63个国家7713个项目投这个奖，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这个规模有多大。
对，竞争很激烈。
对。那么它又是一个，因为是有这么多国家，在国内呢，我认为是一个走向国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很少有像艾特奖能够吸引这么多海外的人来做，能够吸引到海外的专家来评，海外一流的建筑师把他们作品送到中国来评奖。其实我以前呢，我大概是4年还是5年前，曾经也受过邀请，就我投了一个个人的项目，只是得是入围奖。和这个获得大奖呢只是擦肩而过，有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我觉得这一批做这个事情的人做得非常好，我就把这个奖项呢也推荐给公司，我说可以投这个奖
参与一下。
我们在中国做了40年的建筑，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投中国的奖，我觉得是试一个时候，可以至少是试一下吧。那么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当时报这个奖的时候，它有一个交通空间奖，本来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报一个城市设计奖之类的，结果没有城市设计奖。后来我就问组委，我说像我们这样一个项目应该报到哪里头比较合适呢？他说你们应该报交通空间奖。所以我们竞争的对象像做机场啊，做高铁站啊，做很大的这个城市基础设施的项目，多数是跟建筑有关的，但我们这个呢稍微有一点偏门，而且这个项目本身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报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是自己会得项，就一定会得奖的。但是我们当时想重在参与，而且是在疫情期间，就是这个中间有很多的故事。那么长话短说，就说我们最后是做了这件事情，
参与了并且拿奖了。
对，那么令人高兴的就是说居然拿到了一个大奖，因为这个奖是有一个在交通空间这一项里头是有一个奖，那是我们这个项目拿了奖。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哈，我们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是得到了国际的认同，那么也得到了中国同行的认同，因为我们在国内的也做过几次城市基础设施的项目，那么桥我们还没有做过。以前我在国内回国的时候跟那个Austria 一块儿曾经介绍过，就说我讲什么，我就说我是讲城市，而不是讲建筑。为什么呢？我说建筑就好像器官，城市的道路就像我们的神经系统或者血液系统，它是把我们这根身体串联起来的。所以我说一个城市要好的话，它的神经系统和它的循环系统要非常好。器官好大家都知道，器官好很重要，但是这个气血好不好是一个城市很关键的问题。对，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哈，我们在澳大利亚也做过好多这个挺有名的这个桥梁的项目，就比如说去年前年我们有得奖的，在 Perth 做的，那么在墨尔本做的 Webb Bridge， 还有在 Boaty Bridge， 所以我们做桥还是做了一些。
在这次的评奖中，塔斯曼纪念大桥最终能拿下交通空间最佳设计奖。当然 DCM 和宫根本人都是很高兴的，而宫根在采访中更加津津乐道的是在这座桥背后投入的心思。
这个桥的有意思的就是说，它是连接这两个城市重要空间的一个纽带，而这个纽带被高速路给剪断了，怎么样把它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步行桥的话还是很漂亮，
对，不仅仅是功能性，对，不仅仅是功能性，而且它有这个设计感，同时也有它自己的这个历史的底蕴在里面。
对，这是那个一战百年纪念做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尽管我这个人对所有的这个战争纪念这件事情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认为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实实在在是发生过很多的战争。
对对对，
我是一个反战的人。
对，热爱和平。
对
对，战争本身可能它带来的很多灾难啊，包括对个体命运造成的一些变故，甚至是死亡，其实确实是很残忍的。
对，
所以建这样一座大桥，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想传达一种和平的理念吧。
对，
嗯，
我们纪念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新的战争。那么我们还有在澳大利亚。最近我们有一个项目被在堪培拉的做了17年的项目被拆掉了，战争纪念馆，这个是得国家金奖的项目，它修了17年，现在要大规模的扩大，那么我也觉得这个其实我们是反对的，没有必要，我说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去做这种事情，还不如把钱给老兵，让他们过得更好一些。那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我想我们还是回到比如说
这个大桥，
您采访的这个
是
想法，就是所以这个桥呢，当时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在行进的过程中，这个你的步移景间的这个变化，然后形成了一个画面，好像一个画框那样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的脑海里的时候，形成了怎么样做一个渐变的东西，因为我们做桥的话，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或城市。跟道路有关的，就是它在一个时间过程中给你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体验，而不是在某一个定点的时候的一个体验。所以这是做桥、做城市基础设施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不要忽略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但是能做得好或者做得巧，这个是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再一个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吧。因为我们确实是做过不少这样的项目。
这一座好像您提到说规模也不是特别大，本身是200多米长一座桥，对吧？它的整个造型也蛮有特色的，可不可以请您从缔造者的角度聊聊这座桥，就它的整体的造型给人感觉，然后您这样去设计的一个想法是怎样的？
好，第一个在 YouTube 上头有一些这个视频，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的。可惜的是这些视频都没有提设计者是谁，这个我们觉得总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那么这是一个你可以看到动态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在设计这个桥梁的时候，就刚我讲的，我们这个去这个地方，它是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敬畏的心情。走过这个桥的时候，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这个步移景间的感觉，它最后给你形成一个画框，能够正对着这个纪念碑，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再一个呢，就是桥做桥的时候，往往桥是比较沉重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做了这个一圆以后，给人的感觉，第一个是它作为一个画框，它会在你的行进过程中，在不断的变化你观测的这个景点。它会逐渐收拢你这个注视点。第二个呢，就是把这个桥变得轻盈了，就这个好像像个一板，这个风吹起来就能够飘起来一样。那么我以前我们也做过，在中国做的这个设计的桥，是好像那个彩带飞舞一样的，就这个好像给人感觉就像蝴蝶的翼翅膀一样的张开的，非常轻盈的感觉。所以你把那个基础城市的那个厚重笨混凝土这样一个概念，这是我们在追求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我们也很高兴这个效果确确实实是展现出来了。我一些朋友去看了以后都说，哎呀，这个桥非常有意思，就说这个，哎，这个突然间这个翅膀张开了， 一个动态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有些比如说听众他如果说去到塔州的时候可以在桥上走一走，就像您说的，就是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他通过画框看到的东西啊都不一样，
非常有意思。
对，能亲身去体验可能才能充分感受您描述的这种在设计方面这样一些心思。
好，如果来这时间比较长的人的话可能知道，就说在2020年前吧，有大量的这个车的广告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收费高速公路的桥上拍的。如果来这儿超过25年的人都应该看过很多车的广告，这也是我们的设计的一个作品。为什么都喜欢到这个桥上去拍车的广告呢？就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它所展现的这个光影的变化，非常非常动态，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车在开的时候它那个影子在不断的在车上变化，给你带来的这个视觉效果非常非常强烈。那么这个桥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行进中所感受的。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呢，现在来看不是特别明显了，不像以前，就是20年前的情况，就是我们进城市的 City Gateway 这个黄色的柱子和红色的柱子，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项目
啊。你说墨尔本这边的是吗？
对。那么这个门呢，就是说你在行进的过程中，原来是在很远的地方你看到一排红色的墙，然后看到一个黄色的柱子，然后这个一共这个地方开车是12秒到13秒的时间，就在这个开车的过程中，这个红色的墙变成了红色的柱子，展开了这个画面，然后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斜的这个立柱，展现在你的面前，真正给你一个门的感受，这个整个过程大概13秒左右的这样一个空间的感觉，这也是一个就是讲城市设计，这个给人们带来的感受，在这个道路上，在行进中，在时间轴上展开的一个形象，这个就是和一般的建筑略有不同的地方吧。
很枯燥的这高速公路，可能突然间就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所以就说这个是。如果大家想就是在墨尔本的话
去体验的话，
去体验的话，这两个是一个可以体验的直接体验到了我们的作品。
很有意思啊。刚刚就从您这次拿奖开始聊到您之前设计的很多桥方面的这个作品啊，其实就您来说在这么多年您肯定设计过很多很多的作品，除了这些桥之外也有很多就是其他的，比如说民宅啊或者一些公共建筑啊。这30多年的您的职业生涯，笼统的来说您觉得您自己个人最喜欢的或者说最能代表您个人气质的作品是哪一个？
好的，其实我大概做了10来个私宅吧，基本上我做的私宅都是得过国家的这个奖或者那个奖的，其实都挺有意思的项目，因为我做的不多的，这是一方面。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公司里做的都是非常大的建筑，所以你很少可以做一些小的作品，就是你可以手碰得着的、摸得着的，然后每一样材料、每一个细节都是你做出来的东西，这样的机会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是你做的时间过长了以后你的手会生的，那么我就始终是希望我自己能够，我这个手并不生的，还是不做的非常精细的，到每一个螺丝每一样产品的选择和搭配都可以做的。所以这个呢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头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这方面呢，因为我以前也做过一些，就是说我以前第一个公司呢是一个非常有名做私人定制的这么一个公司，是瑞士人，所以我说瑞士人是用做手表的办法做建筑，对我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做这样的作品呢，就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头始终都有，就说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兴趣点，就是你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的像做手表那样去做建筑，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为什么从我原来那家公司离开了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2点。第一个，我觉得我有做大建筑的能力，所以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做大的建筑。如果只是做私宅的话，那这个规模是有限的。
是的，
第二呢，就是说我想去做中国的建筑，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中国来的，那么现在国内国外的交流很多，那我这方面的知识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用上。当然说的大了，可以说是促进双边的关系。从小的比较个人的观点来，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能够用我之所长吧， 当然就是经常说起来的时候，我说这么30年来，我几乎一直是大概有一个10到20人的队伍做中国的项目，是澳洲人做。那么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给澳洲这些人带来了就业的机会和这个国际实践的机会。那么这个说大一点的话，就是说为这个国家，我们生活的国家呢，实际上是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这一点上呢，那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自豪的。我就为这个国家交了非常非常多的税，
创造了工作岗位，
创造了工作岗位。
对，
所以就是这个大建筑还是也是我一个特别喜欢做的一个项目吧。
嗯。
那么说起来，在其他的项目里头，我可能觉得最值得骄傲的一个项目，就是我在西安做了一个就是叫汇成国际的这样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因是在我自己的家乡，而且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业主，就把我们很多的这个建筑的理念非常容易的，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就做转达了给了甲方。同时呢，就是甲方又是一个特别特别认真的搞通讯设备的，所以他们特别特别的认真把这个做好了。所以这是一个不是很大的项目，但是非常精致非常精美的一个项目。所以这个呢，可能算在做大型建筑里头的话，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吧。我们也抓住了，也做得很好。
那您刚刚说的就是说公共建筑这一块当然很重要，我们能想象这个整个工程肯定是非常非常庞大，而且能直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那您也提到说您是会用瑞士人做钟表的就是细致程度去做私宅啊。我看到有一个是叫您设计的是 Armadale 的一个房子，也是拿了一个应该是室内大奖对吗？就是说如果说这方面的作品的话，您觉得哪个房子是您至今还是比较喜欢或者印象深刻的私宅？
这个呢，就是做私宅里头我想强调的一个，就是经常也有人问到，就是在欧洲呢，我大部分作品好像都是先在欧洲发表的。那么这些发表的时候，就是多数的情况他们都认为是东方人做的作品，可以看出那个东方的色彩在里头。但我的作品在中国人看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个很现代的作品，他们不会说这个是有太多的传统
很中国风的，它不是中国风，肯定不是。
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中国建筑的形式对我的影响，这个是非常自然的就会流露出来在我的建筑里头。不是说我要刻意去追求这些东西。当然中国的这个建筑里头有一些特别的智慧，怎么样和这个用地能够非常好的配合，那中国人是有中国人的做法的。那这些东西呢，我其实在我以后的建筑实践里头，我始终是就说还都是一直在用这些东西。这个用呢，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用，它有非常好的结果出来。我不是说我为了做中国的形式而做中国的形式，但是我回头看的时候，自己去总结的时候，我发现这还是我对中国空间的认识所产生的。比如说这个 Armadale House， 这个就是一个挺典型的例子。
我看图片好像就是感觉整个空间是很通透，而且线条什么都很简单的这样一个作品。就是我是门外汉，我看不出来太多中国的就是这种智慧在里面，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就是您在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好， 好，几点。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建筑呢，就是西方人的建筑呢，是如果我一个院子，我建筑是在中间的，就是我是老大。这是西方的最基本的一个建筑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在中间，我四周是花园。但是我们想想中国的四合院，我们的中间是空的，我们的房子是围着四边造，所以从形态上来讲的话，我们刚好是反过来的。那么我在做很多我做的房子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用法，就是说我把房子是坐在边上而不是坐在中间。这就是从空间上来讲，首先是用了一个东方的方法。再一个，比如说那个 Armadale House 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主卧室是坐落在水上的，三边是有水。就中国的这个有一种园林的亭子叫半边亭，就是在苏州园林里头你可以看到有水亭，这个亭子实际上浮在水上的。那么我就是差不多是直接把这个一个概念引用到我这个建筑里头，但是我的亭子是没有柱子的， 完全全挑的。
是。
然后这个顶呢，中国的顶，这个坡顶是用瓦做的，但我这个坡顶呢是用不锈钢做的，也是坡顶。所以这个感觉上头的时候，就说学专业的人可能就看了以后就说，哦，这个东西挺东方的一种做法。
哦。
那么作为我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刚好用这个东西是特别合适的。去用的这么一个手法。
嗯，您这么一说还真的是一下子有点豁然开朗了，再去看的时候会觉得说啊，确实是可能有很多我们看到的那种苏州园林或者说就是四合院的这种设计在里面。那就是说个题外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华人在墨尔本在澳洲越来越多了，包括在一些华人区，就是我没有批判的意思，但是说越来越多的就是大家会喜欢一种所谓的法式豪宅的这种风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种现象，您对这种现象是怎么看的？
这个是有一个文化的因素在里头，就是说在我们特别在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刚好国内的时候可能刚刚兴起的所谓欧陆风情，所以大家都很崇拜那个，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很穷，富裕的形象是什么，就是法式或者英式的豪宅。那豪宅的形式就是说像宫殿一样，就是我们看的电影，我们听的故事，我们心里的那个形象应该是这样一个。说飘里头的那个旋转的楼梯，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子里头，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是西方的，是豪华的。所以中国人呢，刚刚到这儿来的时候就说非常希望，就说自己我的一个成功的形象来代表。这只是广泛的广义上来讲，这个是一个文化现象。但是呢，有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一直跟很多人讲，特别是现在这种房子做的多了以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变成了一个中国人的一个标签了。就是人家一看这个法式的，就说这是中国人的房子，
而且一般会造的很高很大，可能是一种文化心理，就像您说的。
对，
嗯，
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我就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
嗯，
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说在现在来讲。再去追求法式的话，就等于是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如果说我们不管怎么变，我都是法式，那最后法式成了中国人的一个标签。当然大家的选择无可厚非，其实我只能说这么多。因为大家澳大利亚就是个房子，我到这儿来也是做这个研究的，刚来的时候，就是人们向往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生活中的一个大事情。就我就提出这么一点，就说样样东西应该多样化，不要只对一个去做。如果想做传统的，也有别的传统式的，不一定非要做法式。现代可能做现代式的更重要。法国人不做法式的，欧洲人不做法式的，结果中国人去做法式的，那就好像有点文化有觉得有点奇怪。我不反对，但是我非常希望大家不要去人云亦云。
就真正选择自己其实骨子里或文化里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说因为比较流行这样一种方式或者流行这样一种格调就去盲目的去追求。
对
吧？
对，就像时装一样，
是
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我特别反对，就是说比如说中国人就做选那个名牌服装，大家都去背那个 Gucci 的包，大家都穿那 Prada 的鞋，而且都是把那个标签放在上面。这个我觉得这是实际上是怎么讲呢？没有必要这样做。
对，特别理解。其实就是无论是建筑啊，还是时装、时尚啊，都是一种设计。那如果你喜欢它设计背后的理念，那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只是喜欢那个 logo 的话，就会觉得说，可能还没有理解它当中背后的这个深意。
文化自信。
对。我相信您是一个比较好的代表，因为您在建筑业这么多年，然后您在慢慢的在潜移默化的去传达您对就是中国文化的理念，把它融入到您的作品当中，对吧？那就要说到就是说您也是老移民了，就是来啊，我看到您的介绍是大概90年代初来到澳洲的。其实那个时候来到澳洲的中国大陆移民还是不太多的。再回顾一下历史，就是说您当时是来澳洲是什么样的契机，也是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师的想法才来到澳洲的吗？
这个我来澳洲的时候，我是91年来的。当时我来的时候是做一个文化研究，就是这个做住宅研究的，就是住宅私有化和住宅的满意度的研究。这个现在好像说来是一个不是什么太新鲜的话题，但当时的话就做这个还是做的比较少的，那么当时我也是做了澳洲最大的一个就是 住宅的市调吧。
嗯，
因为当时我在广东曾经得过一个社科奖，就是研究当时广东这个中国住宅私有化，广东是走在前面的。那么私有的过程中，建筑从公有分配到私有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和意识产生了什么变化，
嗯，
知道这个设计，这是我做的在国内做的研究。
嗯，
到澳洲来的话，就是澳洲是一个私有制私有住宅非常拥有率非常高最高之一的国家。
嗯，
那么澳洲人是怎么想这个私宅的，那么我就想把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市场做一个对比，从中来发现这个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当时也有奖学金啊什么，就是我开始做的这么个工作。那么我来澳洲之前，我实际上在国内是做老师的，我也是一个老师的家庭出身的，
嗯，
所以我挺喜欢做老师的。那么我本来也想在澳洲有想做老师的这个打算，
嗯，
但是建筑这个东西是一个是个实实在在的实践的事情，
嗯，
做老师的话好像这个又难以真正
脱离实践了，感觉是吧？有点
对，
嗯，
对，纸上谈兵了就成了。
是，
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国内也喜欢做实践，做学习，做老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自由。
嗯，
到这里头呢，就说最后再选择在学校还是去做实践，那么最后我是选择了去做实践。90年代初的时候是非常难找工作的，
嗯，
我的工作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中国人可以做的。那也是就是因为机会吧，开始我是去做翻译，那很快的话人家发现我的图画得非常好，
嗯，
可以画图了，
对，上手了，嗯，
对，那么等我画图的时候，我一个人可以比几个人画的都要快，
嗯，
好，而且那个时候在做中国的市场的时候，那我的专长也就显现出来，
嗯，
所以是一个在那个时候是比较幸运的一件事情。经过了3年这个就是找工作的痛苦，但是一旦找到这个专业以后，
嗯，
应该说还是比较顺利吧。那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的话，我在第一家公司做了10年的时间，
嗯，
就是它是一个瑞士的公司，
嗯，
做非常有钱人的这个豪宅和一些中国的项目。那么在这中间的话，我等于是10年非常严酷的训练。那么10年以后呢，我就加入了我现在这个公司，是 DCM。
DCM， 嗯。
当时他们是招一个中国项目经理，我非常顺利地拿到了这个工作。那么进到这个公司以后的话，我记得我是当时是大概是1年就变成那个 associate， 3年是 senior associate， 然后我到第4年吧，
嗯，
我就已经就变成了公司的合伙人了。
这个4年的这个几连跳当中发生了什么？我想肯定发生了很多故事。
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说我已经在这儿做了10年了，而且是在瑞士人的公司里头做的，是非常非常，我就说
严酷
历练，
嗯，历练，
嗯。那么而且我们做的是，我们是做这个设计带建造的，就是你所画的图在3个月到半年以后，这个东西就变成实际的东西了。
嗯，
你做的好与不好，3个月和半年以后，这个就展现在你的面前了。
嗯，
那我犯过无数的错误，
嗯，
就是我以前的训练各种各样带来的原因等等，我犯过无数的错误。那么但是你在错误中就会非常快的进步，学到这个东西，
嗯，
所以有了这样的经验以后，有15年的工作经验以后，
嗯，
那么还有学习等等等等，
嗯，
那去做这件事情吧，我当时应该是40岁了，所以那个时候做这个事情，作为做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来讲的话，40岁是走向成熟的时候，就说你的经验有了，所以，
嗯，
和这个年轻人比起来不同的就是，那我很快就可以站到这个作为一个就说合伙人的这个位置上，
嗯，
对。
嗯，听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样一个时机很重要，包括您的经验积累很重要。但是我能感觉说您在这个十几年当中应该是一个就是厚积薄发的过程，就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等待时机，但是同时的在不断的提升自己，是吧？
应该这么说，就是曾经这个事情我也讲过好多次，就是别人问我说你怎么
成功的，
你的专业是怎么成功的，
嗯，
我说我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想着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做了，我做完以后就再也不做了，
嗯，
我现在 在这个位置上，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事情做到我的极致？
嗯，
我永远不会后悔。就是我每一次的时候，我都这样想。那么每一次你就会去非常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在我所做过的项目里头，我从来没有就说我到现在为止，即便是我以前在国内做的项目，到今天我也很骄傲。我说我那个时候能做到这个样子，我觉得做得很不错。
嗯，
有错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那是因为我的经验，我的这个知识没有到那一步。但从这个设计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做得比较好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就是说，也以前有别人跟我这样说，哎呀，这回又没碰到一个好的业主，哎，这事情很难做，哎，算了，下回再说了。就是你永远在等下一回，结果你一辈子过了以后，
永远都等不到，可能
你还没有到那个下一回。所以你一辈子没有做到一个好的作品，你总是怪你人本身之外的原因。那我就说，那是不是应该倒过来，不管是你的条件是怎么样的，你都要全力以赴满腔热情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可能在外人看来是成功的这个方法或者成功的秘诀，但其实说到底还是挺简单的，就是踏实的去做事情，去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来把自己的才能去展现出来。
对，
最后再回到建筑啊，就是在咱们生活的墨尔本其实也有很多非常富有特色的建筑，包括我想全澳大利亚也是有很多这样的。那如果就墨尔本来说，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墨尔本就是你比较喜欢的建筑，比较有特色的建筑会是哪一两个？
这个其实这个倒有点是个难题，对我来
说，因为太多了是吗？
就是有、因为这个建筑呢，某一个时间的建筑它反映的是某一个时间的特点。如果说你说单纯喜欢某一个东西就有点困难。因为生活是方方面面的，你可能啊在这方面它体现了新的技术，哎，它做的挺不错的。这个建筑和这个环境的配合做得挺好的，哎，挺有意思的，你也挺喜欢。那么其他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建筑，你可以喜欢各式各样的这个房子。但是说回来，就是说我觉得墨尔本最好的是我喜欢它的环境。就是这个城市的环境，这个和水岸的环境，这个城市的园林和这个宜居的这个感觉。它是一个大的环境，特别好。
您说的是亚拉河畔的就是这一带的风景是吧？还有市区的那个九宫格的设计，给人感觉特别的规整。
然后这个郊区的这个民宅，就给人的一个舒适和生活的气息。这个你在欧洲就很少有，但欧洲的城市街道它是另外一种风味。所以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更贴近自然的这种环境呢，我觉得是我非常喜欢的这样一个感觉。比如说我现在在坐着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外面对着是大海，前面是大片的草地，然后我可以看见那个袋鼠在经常出没。就给你的感觉就是说和这个大自然非常近，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这个是澳大利亚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吧。
也非常希望就是说在墨尔本在澳大利亚能保持这样一种生活的低密度状态啊，就是因为看到说越来越多的区域有可能被过度的开发，就是比较密集型的建筑会涌现。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100年前和现在不一样，100年以后和现在也会不一样。就说我们在做我们的工作中，就说作为城市的设计和建筑设计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把我们这个好的文化保留下来，而我们创造新的这个空间环境的时候呢，又带来新的这个做法，新的体验。而这个体验呢，也希望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就说和自然能够和睦相处的一种关系，而不是人定胜天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而不是人定胜天。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有责任的，就是作为建筑师的话，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